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2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是由我来主持这个节目的。那我们首先看一看今日或者过去几日有什么重要新闻。那讲起重要重磅的新闻，当然是人大会议宣布审议香港实行国安法。那星期四晚人大就宣布了，就会为香港度身订造一个国家安全法，纳入香港的基本法附件三，成为香港实施的全国法律。这样做法就跳过了香港立法会的立法，即是说就霸和硬上弓，直接颁布实施。香港大部分市民对人大用这样的手法去这个颁布这个国安法是感觉到非常之愤怒和悲哀的。很多民主派议员就说，中央这样做法其实就将这个一国两制完全毁坏，而将它变成了一国一制的。中央这样做也都是违背了中央对香港以至全世界的人的承诺，就是香港会实行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而且这样做是完全违背了香港的基本法的。那中央一向都成日都这样讲的，要治理香港一定要落实这个基本法的嘛。咁點解佢又要破壞曬佢呢？嗱，我哋一齊睇一睇基本法係點樣講嘅。基本法附件三裏面咧講明有兩種事務咧就由中央負責嘅，佢就係軍事同埋外交啦。呢個全世界人都知噶啦。咁至於關於國家安全嘅法律咧，基本法亦都寫得好清楚，就係由23条嚟負責嘅。23条點講咧？就是香港咧，应该自行立法嘅，禁止所有叛国啊、分裂国家啊、煽动叛乱啊、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嘅行为。同时咧，亦要禁止外国嘅政治组织或团体喺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啊，同外国嘅政治组织或团体建立呢个联系噶。咁你写得好清楚啦，系嘛？咁而家中央咧就自行立法整个香港版嘅国安法，然后放喺附件三里面，就然后就要香港执行咧呢样嘢咧，就违反咗基本法嘅条文啦，写得好清楚噶啦。基本法嘅23条里面已经写得好清楚嘅。首先，23条要系由香港人自行立法，唔系中央夹硬塞过嚟噶。其他的内容就是不可以叛国啊、分裂国家啊、煽动叛乱啊、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啊，这些咁嘅嘢啦。香港人会不会做这些咁嘅嘢呢？其实香港人对这些呢是没有兴趣的噃。坦白咁讲，有没有香港人想叛国呢？其实香港人完全没有兴趣的，香港人只是想香港人管自己，香港自治。咁你中央啲嘢、国家呢啲嘢，你自己搞掂佢，你唔好烦我得㗎啦。咁分裂国家呢样嘢呢，有冇人諗住要港独呢？其实而家係有少少㗎，个事情係咁样嘅。几年前呢，上任嘅特首梁振英呢，喺呢个施政报告里面非常之高调咁样批评香港大学一份嗰啲学生嗰啲杂志呢，里面有文章咧探讨香港独立嘅可能性。喂，呢啲咁嘅学术嘢嚟嘅啫，而且呢已经过咗去噶咯。呢份咁嘅讨论嘅文章咧，喺社会上完全冇引起任何嘅反响嘅，已经过咗去。但系咧，佢专登挑佢出嚟，梁振英专登攞佢出嚟，而喺咁高嘅位置喺施政报告度攻击呢啲咁嘅港独思想或者想法啦。当时社会都恶咗言，系咪？根本就香港完全都冇人諗過要港獨嘅。咁跟住呢就好多啲保皇黨啦，啲親中共嗰啲咁嘅媒體呀、政客呀、咁出嚟講嘢啦，咁一輪嘴咁啦。咁樣呢就引起一部分嘅年青人啦， 啊，佢本身係有對政府嘅香港政府已經不滿㗎啦，甚至對中共嘅中央係有啲不滿嘅。咁聽到你啊，你唔鍾意，佢咪夾硬要做多啲囉，咁搞出嚟港獨。咁而家直到今日啊，一幾年之後呢，港獨係咪有人香港有冇人要想港獨呢？係有，係好少處嘅，好少處嘅一班年輕人，佢哋就係有咁嘅諗法，但絕大部分呢，九十幾以百分之九十幾以上嘅香港人咧，絕對冇諗過港獨嘅，所以呢啲咧又係攞嚟搞嘅。嗱，跟住落嚟啦，廿三條咧就要防止啲煽動叛亂啦。即係香港人啊，只希望就管自己事嘅啫，自治嘅啫，高度自治係最緊要嘅啫。至於中國裏面嘅事情咧，係完全冇興趣嘅。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啊，呢就更加難啦。咁香港人絕大部分人啊，邊有機會接觸得到國家機密啊？係咪真係接觸得到啊？都係你自己有嘅啫。香港普通市民啊，同埋嗰啲反對派，絕對冇機會啊接觸到呢啲咁嘅國家機密噶啦。咁咧，同時要禁止外國嘅政治組織啊或者團體喺香港舉行政治活動。又禁止香港政治团体同外国嘅政治团体有所联系，呢样嘢比较难判断，因为香港一个国际城市嚟噶嘛，系嘛？香港人啊，同外国嘅组织啊嘅关系咧，即系千丝万缕嘅。咁如果你咁样讲咧，譬如嗱，你咁当然啦，有啲议员啊被邀请到去外国啊，去讲关于香港嘅情况。喂，咁呢啲咧，作为一个國際城市啊，亦都作為一個香港嘅議員啊，或者係關心香港事務嘅人啊，去外國同人哋講清香港嘅情況，如果係真實嘅，我唔覺得係有咩有咁大問題喎。只要佢講嘅事實啊嘛，係咪？咁樣情況之下，呢啲咁嘅嘢，如果你做得好啊，就唔怕人哋講啦，最怕你自己啊係唔掂嘅啫，係咪？嚇，好啦，咁啊。讲翻起呢、这个而家嘅情况啦，咁、啊、咧中央啊要霸王硬上弓去立呢个香港版嘅国安法，其实佢就系对香港啊而家仅存嘅一啲自由同埋呢个人权咧都睇唔过眼，都系要铲除噶。等到呢个法通过之后，香港人嘅自由空间就再度大大咁缩细噶啦。其实香港啊，喺回归之前系享有好高度嘅自由人权噶。咁好多人就话：，喂，有冇搞错啊？你哋嗰啲殖民地有几高啊？嗱，英国殖民政府咧，个政策亦都系与时俱进嘅。可能五六十年代嗰阵时咧系相当苛刻嘅，但到七八十年代之后咧系好大嘅改善嘅。去到回归前九十年代咧，香港人享有嘅自由啊，同埋人权啊，可以讲系同英国本土的公民呢是相等的，是差不多的，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人所享有的言论和这个新闻自由是非常之非常之可观的。譬如香港人是可以很自由地闹英国政府啊，香港的官员啊，甚至啊闹英女王都可以的。很多人叫英女王呢叫契家婆的。而当时啊邓小平啊，亦都有对香港人作过承诺噶。邓小平就话：你哋中意闹共产党系嘛？好，你哋回归之后，你继续闹。呢、这个就系邓小平对香港人嘅承诺嚟噶。咁如果立咗呢个香港版嘅国安法，呢啲咁嘅自由啊，呢啲咁嘅权利咧，相信咧随烟而散噶啦，系嘛？咁啊，睇翻而家香港人有咩影响咧？立咗呢个法之后。第一就是言论啊，新闻自由已经好缩窄噶啦，就更加会被收窄啦，好难同外国嘅任何团体保持一个正常嘅关系咯。就算你同外国嘅政客讲声 hello， 都可能俾人入罪噶。刑罚方面呢亦都会加重啦，可能会同中国里面嘅刑罚看齐噶啦。咁啊，香港人将会点回应呢？嗱，而家就言之过早啦，啱啱出嚟啫，咁。未来呢两三日咧，就会有好大好多好多不同嘅反响噶啦。但系一样嘢，我觉得就会系压力越大咧，就反抗力越强噶。咁咧，香港人唔系好勇斗狠咧，其实唔系噶。香港人其实好和平噶，非暴力。好多人坦白同你讲，一生人都未同个人打过交。咁点解啊？会香港人会变到咁多人，青人喺上街，譬如反送中运动里边咁多人上街啊？ 同呢個警察對抗咧，甚至掟呢個汽油彈咧嚇。其實啊，係因為咧香港人好憤怒，中央就係用謊言同埋呢個強權咧係欺騙香港人嘅。明明講明啊，香港係會有雙普選嘅，可以直接選呢個立法會議員啦，同埋呢個特首嘅。但係呢個中央用各種嘅方法咧係阻撓嘅。仲有呢，话到明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一国两制㗎嘛。喺过去呢十几年都睇到啦，中央不停用不同嘅手段呢係打压呢个香港人嘅自由啊，同埋呢个权利㗎，政治权利㗎，令到呢个一国两制呢越嚟越唔似样㗎啦。最简单呢就係好多民选出嚟嘅议员呢係俾佢哋呢係DQ 㗎。呢樣嘢咧，令到好多香港嘅年青人咧係心心不憤嘅。咁你積怨咧越嚟越深啦。所以咧喺舊年六月啊，呢個現任嘅特首林鄭咧推出呢個反送中條例嗰陣時候啦，達到燃燒點啦。所以好多年青人咧係出曬嚟同佢對抗。咁而家咁嘅情況啊，睇落去啊，今年嘅夏天咧，將會係非常非常之熱鬧嘅夏天啦，香港嚟講，香港亦都又再一次成為全世界嘅焦點啦。我覺得咧，好多嘅年青人重新戴上頭盔口罩出嚟抗爭噶啦。咁啊，長遠嚟講啊，香港又會有幾大影響咧？呢樣嘢咧，其實中央唔知有冇諗清楚啦。咁搞落去咧，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始終都會倒塌噶。其实金融中心地位呢是信心建立起来的。如果中国政府啊喜欢又加插条法例落嚟香港，喜欢又可以释法，喜欢又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咁对投资者啲钱咪好冇保障？只要啊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呢，就一夜之间呢金融中心嘅地位就冧㗎啦。咁样啊对香港嘅影响当然係好大啦。但是对中央的影响呢可能更大，因为啊而家中央最需要的就是外汇啦，冇外汇就乜嘢都唔掂啦，系咪？中国公司上市集资有60%+系喺香港进行噶。如果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啊，咁就对中央的影响就犀利咯。因为啊美国啊已经立咗法啦，加强对中国公司想喺美国纽约上市嘅审批。同埋呢个审核，相信以后啊，绝大部分嘅中国公司啊，都唔会选择喺纽约上市噶啦。当然啊，大家都会咁谂啦，唔喺纽约上市唔紧要啊，我可以喺香港度上市啊，照样啊可以集到资啊，攞到外汇。但如果香港金融中心已经冧咗嘅话，咁啊，你又去边一啲地方揾到集资呢？系嘛，唔系咁简单咯。咁有人话冇咗香港，冇咗纽约。仲有新加坡，仲有伦敦啦、啊。首先讲讲新加坡先，新加坡咧就铁板一块，佢哋又唔贪污，办事亦都唔会好灵活嘅。你想喺嗰边集资咧，呵，你有排搞啦。咁伦敦又点呢？英国啊，有着几百年嘅金融管理传统，佢哋嘅办事方式肯定严谨过纽约同埋香港。你想喺嗰度集资啊？亦都系非常之不容易噶噃。依家中央嗰啲橫蠻嘅行為啊，當然啊會引發起香港年青人嘅激烈抗爭嘅，咁啊令到個社會就立立亂，大家都對前景啊失去信心。但當呢個外資啊同埋呢啲投行啊搬走之後咧，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就玩完噶啦。咁香港呢隻啊会生金蛋嘅我呢就寿终正寝㗎啦。嗱咁简单嘅道理啊，中央照计啊应该了解㗎啦，但仲係要咁样做，呢个真係令人费解啦。佢而家其实就係想同香港揽炒㗎喎，係咪？咁千祈唔好怪香港年青人啦，係你要揽炒，唔係佢哋要揽炒。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好啦，跟住落嚟呢就讲讲蓬佩奥嘅新聞啦。咁蓬佩奥呢最近呢经常发炮军中共隐瞒呢个疫情㗎。中共嘅外交部当然啊嗰啲发言人不停泼妇骂街式咁将佢闹到狗血淋头㗎。但如果你想清楚知道中共是否有呢个隐瞒疫情 你只要啊睇一睇嘅时间轴咧，就一目了然噶啦。但你要咧从12月初开始睇，中共隐瞒疫情呢个事实就逃唔过你双眼噶啦。好啦，翻嚟讲翻蓬佩奥啦。蓬佩奥咧喺17号啊就发表咗一个声明，佢话佢好关注中共政府威胁会干预啊美国驻香港记者嘅工作。他警告任何侵犯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香港自治和自由的决定，都会影响美国对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地位的评估。他月初时宣布过，美国国务院将押后向国会提交香港报告，目的是观察北京在两会期间会不会进一步削弱香港的自治。唉，果然料事如神啦！这个蓬佩奥不愧为美国嘅国务卿啦，俾佢估到啦，出大事啦！今次吓、中共中央啊，要帮香港立呢个国安法，唉，将会大大削弱香港人嘅人权同埋自由噶呢个法案。咁咧，根据美国总统啊川普去年啊签署嘅《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规定，国务院咧每年啊都要向国会提交呢个报告噶。检视香港是否足够的自治，以及是否可以享有美国给予的特殊关税的地位。中共的外交部多次就蓬佩奥的发言就是回应的，指香港事务纯粹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那是你可以说香港的事务是你的内政，但是呢，给不给香港一个特殊关税地位呢，亦都係美國嘅內政喎，佢鍾意俾就俾，唔鍾意俾就唔俾㗎啦。好似而家你咁嘅情況啊，根本你就想同香港攬炒，搞到香港連呢個特殊關稅地位都要喪失。唉，到時啊，香港人都唔知點樣去謀生啦。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好啦，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一讲世卫嘅消息。2020世卫大会喺中共病毒疫情中召开㗎，并已经喺19号闭幕。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全票通过由欧洲同埋澳大利亚推动嘅对疫情源头及世卫应对疫情嘅所为独立调查嘅决议。咁呢一次中共嘅外交部似乎冇发挥佢嘅影响力喎。194个会员国冇一个人投反对票，呢、这个有些少匪夷所思，因为中共啊不嬲都抌咗好多钱喺第三世界国家度噶嘛，非洲国家啊，比较穷嘅国家啊，咁点解呢一次冇人睇佢面色撑佢呢？况且啊，习主席仲抌咗20亿美元出嚟噶噃，作为呢个讲和费噶噃，但系都唔上面啊。有时人算不如天算啦。好啦，讲返个报道啦，报道就咁话嘅。咁全票通过呢个决议草案将会为对中共病毒嘅起源同埋国际对世卫嘅反应进行独立调查铺平咗道路㗎。咁就喺决议通过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喺推特上面发布咗写俾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嘅信。在信里面这样说的，我的政府已经开始同你讨论怎样改革世卫的组织，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川普还表示，如果世卫组织不能够承诺在未来30日之内作出重大实质性的改善，我将永久冻结美国向世卫提供的资金，并重新考虑美国在这个组织里面的身份。川普仲指出，世卫唯一个出路就是真正展示出对中共的独立性。据英国 BBC 在星期二的报道，星期一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卫就是中共的傀儡，讲得好听一点，他们就是以中共为中心。土耳其的沙巴日报星期二这样报道的，川普这一番直接了当的指责和警告，令到世卫组织成员国一致通过了要求独立调查的决议草案。有社论人士认为，川普有可能了解到世卫会议的进程后，然后发布这一封信给谭德赛的。川普的举动对世卫大会通过独立调查决议案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据法新社星期二的报道，很多国家和外交专家强调，有必要改革在二战废墟中诞生的世卫组织，从而令到它能够更好地对应21世纪的卫生挑战。美国著名的流行病学家Larry Brilliant 同法新社讲，世界卫生组织嘅结构系好复杂嘅，成员国对每个主题都要进行投票，咁即系意味住呢个联合国机构本身并冇独立嘅权威。美国卫生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喺今年嘅世卫视讯会议上发表咗讲话时表示：，我哋必须坦率咁讲，爆发全球大流行并失控嘅主要原因之一，是世卫组织在获取世界需要的资讯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损失了很多生命。他指出，世卫并没有提供世界所需要的有关疫情的资讯。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学者托马斯格德斯早在上个月就选民力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一系列言行和中共掩盖疫情的事实，并指出世卫总干事言过其实，夸张中共，只字不提中共隐瞒疫情，亲共表现淋漓尽致，他受控于中共，延误宣布中共病毒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大肆称颂北京误导世界，这个是帮助导致千百万人丧生的威权政府合法化。格斯德在文章中呼吁，世界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不受任何政治干预的、能够对瘟疫大流行作出独立反应的世卫组织。以上这几段对世卫和他的总干事谭德赛的批评，很清楚表达了西方社会对谭德赛和世卫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的失望。台湾和中国只是咫尺之遥，两边交往极之频繁的。在今次疫情，台湾没有实施全国禁足，没有令到全国经济停摆，却能够成功地抗疫。至今日为止，只有440宗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只有7人。这个绝佳的成绩，当然194个参与世卫大会的国家想希望听到台湾分享他们的成功的经验的。但好可惜，在中共的大力阻挠之下，台湾是没办法参加这个大会的。但是不是所有台湾专家都去不到呢？那又不是。因为台湾高雄大学的关蔼丽教授是世界国际外科学会的后任主席，他是代表这个组织参加了这次世卫大会的。咁中共知道呢个事实之后啊，当然啊，亦系非常之不满意啦。咁台湾啊，令到中共啊不满意嘅事咧，最近啊接二连三。除咗头先讲嗰件之外咧，仲有嘅就系520啊，系蔡英文总统嘅就职典礼。喺佢嘅第二任就职典礼嘅演说里面，有关两岸关系嘅描述咧，只有300多个字嘅啫。连啊，习大大啊，认为是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居然呢提都没提，这个真是好不给面子，肯定令到习近平非常不满意。为什么蔡英文这么够胆呢？其实无他的，现在局势已经摆得很明白了，现在是美台联手的抗中，所以蔡英文也都没需要讨好中共了。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蔡英文第一次担任总统就职的演说里面，虽然他是没有正面提及九二共识，但是他说他尊重1992年两岸的政府曾经有个沟通和协商这个事实。其实他已经承认了九二共识的，只不过当时中共的回应就是非常之嚣张的，说蔡英文这样讲法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所以这一次蔡英文连任都费事提这个九二共识了。除此之外，另一件事令到中共不开心的呢，台积电是晶片制造业的龙头大哥来的。这一次中美对抗之中，台积电决定站在美国那一边，并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的。这个对中共来说确一个不小的打击来的。因为现在中共最需要的呢，就是做晶片的技术。现在台积电不看去台气，唉，你有没有办法不老泪中流呢？但是晶片的打击还未完啵。因为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强化了围堵华为的政策，要求使用美国软件技术或以美国设备生产晶片的海外供应商，必须先向美国取得许可证，才可以出货给华为。 咁样咧就大幅度提高咗商务部阻止企业供货俾华为嘅权力。咁呢个对华为嚟讲啊，当然又系另外一个致命嘅打击啦。华为手机喺国外嘅销售量啊，已经跌咗好多噶啦，再要承受呢一啲咁嘅打击，相信啊华为手机喺国外啊，好快就会销声匿迹噶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系一则令到中共感到高兴嘅新闻。呢一则新闻系同中共儿女红色梁子军成员、美国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有关嘅。李菲菲咧上个月就加盟咗社交媒体推特 Twitter 当独立董事噶。都有啲推特用户啊爆啊李菲菲同中共嘅密切关系之后，呢啲用户嘅推特账号系立即被封杀噶。如果咁搞法啊，美国总统川普个账户啊都危危乎啦，佢成日批评中共，我谂啊佢个账户好快都会被封杀啦。以下请听自由亚洲嘅详细报道。
谷歌前首席云端专家李菲菲上星期一出任推特嘅独立董事，其后有推特用户梳理李菲菲同中国官方合作嘅脉络，表示担忧推特染红，继而打压意见者喺推特嘅言论。网友的担忧并非捕风捉影，一位独立经济学者星期日发布评论视频，认为推特让李菲菲就任独立董事是叫猫守住啲鱼，并且深度起底李菲菲背景。直到星期二，他推特上面开通的账号财经冷眼、冷山时评和自由风等被封杀，被用推号财经冷眼 2.0 亦都被警告。当事人质疑自己的账号遭到封杀应该同李菲菲有关，已经向媒体投诉推特同母公司谷歌打压言论。佢都整理咗其他因为质疑李菲菲而被封杀嘅推号资料，并且透露已经喺白宫网站上面发起请愿，要求调查推特打压批评中共嘅言论同随意封锁意见者账号嘅行为，亦都要求调查李菲菲通过谷歌中国中心同中共进行合作嘅细节。對於推特雇用李菲菲做董事，以及網友被封殺帳號，民運人士周峰所批評推特已經棄守價值。他認為推特公司和李菲菲本人都應該對此作出解釋。
這些公司不敢正視這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儘管在美國的公司工作，在很多的方面表現出對於中共政權的依賴。李菲菲以前跟中国走得那么近，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人员，他所从事的很多事情是值得质疑的。希望李菲菲能够公开回答这些问题。他非常高调的在中国参加跟政权有关的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推特公司也必须公开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封杀这种言论。
而法国时评人王龙蒙认为，推特在李菲菲到来之后迅速染红。
推特公司对曝光李菲菲背景和批评者的推号进行封杀，毫无疑问与李菲菲就任其董事有关。如果爆料者内容失实，你可以警告嘛？但爆料者有大多内容都是取自公开的报道跟资料，因为批评和负面的爆料就封杀推号，这是北京的特色。我们早前的担忧现在就已经来得太快了。推特随着李菲菲的到来，已经加速了北京化。
王龙蒙再敦促西方互联网公司和政府能够看到中国是一个有毒的市场，并且建立阻止中共渗透的机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也是美国民主价值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美国能够调查推特公司雇佣有中国背景并有可能是中共代理人的李菲菲的事件，要求其母公司谷歌做出说明和处理，也希望这些公司明白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也有武汉肺炎和中共病毒。
被删号的经济学家早前在评论视频当中指李菲菲是统战部下欧美同学会成员，并且同红二代、红三代保持紧密交往，又说李菲菲涉及以渗透香港、台湾同欧美为目的的红色梁子军计划。他指该计划由中共前领导人周恩来创立，媒体大鳄麦多克的前妻邓文迪、美国华人政界人物赵小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美国华裔议员赵美心、孟超文和中国电视主持人杨澜都是该计划中人。这名经济学家还分析，推特投资人正是看中了李飞飞的中共代理人身份，和2016年推特雇用有军方和公安背景的陈葵为大中华区负责人类似，希望藉由李飞飞进军中国市场赚取广告费。本台暂时无法证实这部分爆料的真确性，直到目前为止，李飞飞本人未有在推特和公开平台上面发表任何回应。被删号的经济学家又引述了之前媒体的公开报道，指李飞飞牵头成立谷歌云端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上个星期，川普在推文中直接讲说，如果没办法的话，就要跟中共国切断，一刀两断，完全断绝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根本跟习近平现在，我跟他不错，但是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大概前后提了三遍，啊，在不同的场合提了三遍，我就是不想跟他说话。然后紧接着就比较多的重复的，曾经签署了一个很好的贸易协议，那我也很激动，我也觉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但是现在面对大疫情，那贸易协议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意义。100个贸易协议也根本无法弥补现在的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在昨天节目中讲过了，在过去的时间里，川普一直在担心的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会影响到美国太多的企业，以至于美国民众的具体的消费和日常生活，这些都是他必须考量的。在一个要达到自己的让美国更伟大的目的的背景之下，他作为民选的美国总统，他必须注意，必须要关心，在他具体政策的实施的过程中，对美国人具体他的影响。谁都懂得今天的人非常的利益。别人如何，我如何看待别人，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境界的表现。但是，所有看待的一切，都立足在自我利益是否受到伤害，是否受到惠顾的背景之下。那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最基础。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出现一个故事。今天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都会看到利益为先。我眼睛里这也是大瘟疫出现的一个根本的缘由。利益是情欲的，人的色欲的肉身的欲望的一种展现，啊，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换句话说，在这地球上70亿人，绝对绝对的大多数生活在他的生命的基础在自己的肉上，在自己的肉体上，在自己的贪婪上，啊，在自己的肉体跟贪婪的本身的基础的时候，他就跟当初人之初性本善产生了相当的对立，那就与人的本来的概念就出现了冲突。人是神造的，人是神造的，就我个人理解，是为了人能够借助人借助这种身体，人的魂魄借助这个身体得以净化，这是我以为最根本的。人之初性本恶指的是这块肉，人之初性本善指的是超越时间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魂魄。今天谈这些对很多人来讲都觉得你说太远了， 今天的人堕落到这份上，才会促成大疫情的出现。大疫情就是打击人的自我能力，打击今天人的知识，打击今天以肉身为基础的人们的观念。即使在这么个状况下，今天的人都很难回心转意。回心转意不就是重新看待自己生命吗？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个相关的法案，会导致部分中共国的公司退市。昨天傍晚了，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个有关相关的法案，要求境外公司到美国华尔街上市的境外公司必须证明自己的公司不是被自己的政府政权所拥有或者所控制的。嘿，这事儿不好办，这事儿。这中国公司怎么去证明自己不受习近平的控制？我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他怎么证明自己，对吧？马云是党员，你是党员就得，那党章规定了，那习近平思想列得很清楚，嘿，你怎么证明自己不被党控制？你要这头能证明得了，美国人一信任，那头习近平就杀你。我只能这没出路。这个第二条是，所有到美国上市的公司，在过去三年内，如果美国监管机构、审查机构，比如美国的，美国什么联邦事务或者是税务管理局想查你，你不让查，你说我是外国公司，你美国律师行、美国的联邦的监管机构没权利查我。三年，如果你不让查，你在美国在美国本土你不让查，将禁止你在纳斯达跟华尔街上市。第三条，几乎所有外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了，不受美国的监管条例以及会计条例的管制。这是参议院的议员们，大多数议员们非常愤怒的。这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56个，几乎都用这一条的条款拒绝美国监管机构对他们的监察。而这个事情是一个星期前，川普当时首次提出来，我不想跟习近平说话，我要跟中国一刀两断，一个星期前刚刚提出来的。而且当他完全看到了贸易协议、贸易战已经没有任何作用的时候，他展开了金融战。这是金融战。首先他下命令不许美国联邦雇员的这个基金，美国联邦雇员每个月从他的薪水中会有一些类似退休基金留在公司相关的机构中。这种养老基金呢，在西方社会福利作为福利的一部分，这是太大的一笔钱，因为每个月每两个星期就有钱进入，他是两个星期发一次薪水嘞，所以这样的基金可能有上千亿乃至于几千亿甚至更大。那这个基金的同时的运作，在各个大的国家乃至国际环境中的大项目进行投资，获取它的回报。那美国政府下了命令，不许这笔钱一分钱投入到任何中国公司里去。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拿出50亿在华尔街去买阿里巴巴的股票，不允许。就这么个简单。那你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大财团似的。这是第一票。第二票活就是通过相互监管的条例，把中共国公司从美国的股市打出去。156个公司 在华尔街上市，它价值 1.5 万亿美元，它的股票价值，现在的价值。那这个钱哪来的？全世界投资者，以美国为中心的全世界投资者。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要把美国人的钱限制美国的投资者投入中国公司。所以 BBC 大概就这么概念了。 BBC 的这篇报道就讲说，很多中共国公司没办法满足这样的条款，他只能离开啊，他只能离开。但在他离开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种真正的切割，对不对？物理上已经切割了，美国人不去中国了，中国来不了美国了啊，海运船停止了，对不对？那观光结束了，没有了，因为人人都怕死啊，那不用讲了，越活在肉上的人越怕死啊，所以这都物理上都没了。为川普切断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绝对的物理条件。那第二刀砍在金融上，金融砍完了，他另外一票货跟台湾建交就切断了。跟台湾建交，你中共国走不走？人说中共说了，我在联合国有着合法地位，那在 WHO 出现状况的这个背景之下，如果美国把 WHO 给废了，把联合国废了，联合国是二次大战之后出现的，它是一个虚无的机构，是靠各个国家掏钱养着它的。而今天的整个全球的大环境是切断了，联合国式的意义全都不存在了。换句话说，我美国人活着不会因为满足你中国人的需要。道理很简单嘞，你今天过去这几个月谁家串门啊？你连工作都去不了了，对不对？不是一个道理吗？那你还活着呢，我也活着呢，他也活着呢，是不是？这就是物理切割之后，所有的人都已经不用再，原来他物理切割不成啊，人说你跟中国物理切割，那每天过来的船有啊，几百艘上千艘呢，那拉的都是货呀，那我的买卖怎么办呢？现在没人提了吧，都怕死。所以大瘟疫给川普提供了天赐良机，相生相克的道理，切断中共国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中共将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好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好多人认为这个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说，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食。 而家好多年轻人冇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冇底线，响屋企唯我独尊，响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有甚者对父母视如叩首，一旦唔合己意就大打出手。咁样嘅人叫佢哋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亦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里面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些的讲，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创造了神话。这样一来，例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变成了神奇的想象。讲到古代帝王，心里面想到的封建专制和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殊不知在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公行道德，诚信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神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刚刚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传统以公良温俭让为美德，今日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些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刚刚是敬神以礼，待人以公，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很多中国人惊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个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戾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斩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余开枪的问题，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 82.6% 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岳嘉欣开车撞到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岳嘉欣落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岳返回到车上拿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岳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说，我要是她我亦捅，为什么没想住受害人，当时不要面的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王阳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将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到寝室的饮水机内，王阳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为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捉起，举过头顶掟落地下，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砸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为一些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地说，中国人到底做什么呢？究其根源，这个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已经将恨灌入到中国人的血液。 三，人同人就是互相骗。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赌，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到了今日，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睇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冇诚信危机。今日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冇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亦要能够鉴别其信誉。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这个也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是共产党会讲诚信吗？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的造假历史，这个都无疑与虎谋皮。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不敢造假。但问题是哪个来监督执行法律呢？哪个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呢？哪个来保证执监局官员廉洁呢？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亦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有什么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了吗？举例来讲，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入面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份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亦要坚持诚信，定是随大流轻松赚钱呢？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比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实际上如果我们找回传统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内涵，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就好像过去随处可见的庙宇中写的，你控你，我不控你，人亏人，天喜亏人。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入面亦是有君子亦有小人，但是在今日这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入面，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的人，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中国的诚信危机从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方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保护自己，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真理， 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好苦好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四，远远超过唯利是图。近年来关于袁妇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几位女嘉宾，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起骑单车呢？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入边喊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亦引来很多人的厌善之情。这个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五，审丑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将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将低俗奉为时尚，将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食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入面以吸引乌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好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厌善他们的一举成名。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将餐厅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装饭送，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